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2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春节返乡实际啊，年节下的繁华喧嚣和冰冷的市况人情啊。第二个是，川普启动10%全球关税，对中国关税降20%。第三个是川普访华还没谱呢。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24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中央社报道，在中国外交部2月2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彭博社的记者提问说，能否证实川普总统将会在3月31号到4月2号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答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双方就川普总统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啊。那么中国外交部一直就没有确认或者是证实中美双方已经谈好了川普访华的安排。那么川普访华一直是川普自己在那里自说自话。那么川普和习近平是2月4号通话，通话之后川普就说他期待4月份去中国访问。那么 Political 是2月9号引述白宫的消息人士说，川普计划在4月的第一个星期访问北京和习近平会晤。那么路透社2月20号又引述白宫官员说，这个川普3月31号到4月2号访问中国，这两个都是白宫自己往外放的消息。那川普访问中国这事儿呢，一直就是美国这一边这个剃头挑子一头热。那么川普是想通过访问中国获得政治上的加分。那么加分的前提是你得拿东西回来，你得拿更多的便宜，占到更多的便宜。但问题是习近平能得到什么呢？如果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他为什么要欢迎你到访？所以这件事情基本上就这样，中方一直没有热切的回应。那以前呢，川普对付中国呢，这边是关税，那边是对台军售啊。那现在呢，习近平手里有稀土啊，川普拿他也没办法啊，拿他没办法，就是说他只好自说自话啊。这是第一。第二，中新社报道，中国移民管理局2月24号发布的消息说，春节是9天假期啊，那么这9天假期外国人出入境131万人次。那么其中免签证入境的外国人46万人次。那么中国去年开始单方面免签证啊，给其他国家免签证，免签证的国家增加到了48个，目的是刺激外国游客啊。那么从这个结果呢，今年的春节假期呢，免签证只有46万啊，有9天时间，一天只有5万免签证的人，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啊。那么春节期间访问香港的游客有177万，其中150万来自中国大陆啊，同比增长25%，外国游客只有27万啊。那么香港以前是个国际大都会，有很多的外国游客喜欢到香港去旅游，春节9天只有27万，香港这个国际都会也在失色啊。那与此同时呢，香港人外游的人数有290万啊，比177万要多得多啊。也就是说，香港入境的游客啊，那和香港外游的港人相比，那么消费跑出去的更多啊。那么中国大陆是港人外游的主要目的地，占比超过70%。那么香港这个春节假期给香港带来了更多的大陆游客， 但是消费世道并没有太大的帮忙。香港佐敦的一家馄饨店，很有名的馄饨店，他的职员说，以前呢客单价一人100，现在一桌100，所以帮助不大啊。澳门旅游局2月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春节期间访问澳门的游客 155.4 万，同比澳门155万，香港177万啊，都不大咋地啊，同比增长 5.5%， 其中中国大陆的游客120万啊，同比增长 7.2%， 那么其次是香港游客25万啊，同比减少 3.5 万。外国游客剩多少？外国游客没多少啊。这是第二、第三。彭博新闻报道，今年春节是这个最长的春节假期，有9天，但是这9天的春节档电影票房只有57.5万，同比下跌40%啊。那么时间长了一天，但是呢，票房总额却跌了40%。那么对比以往的数据，去年的春节档电影票房是95万，那么今年是明显回落，不仅低于这2年的高点，还低于疫情期间的水平。今年跌到了什么水平呢？今年跌到了2018年的票房水平。那另外，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还显示，截止2月24号9点，今年春节档观众 1.2 亿，同比这个远远低于去年的 1.87 亿人次啊。那么人均票价 47.9 元，都比去年的 50.8 元下降了3块钱啊。7年来最便宜的票房，票房的单价。那有分析说，去年呢，这个春节档上映了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哪吒二》啊，一个是《哪吒二》，一个是《唐人街探案1900》啊，还有一个是《封神第二部》啊，叫《战火西岐》啊。所以去年的票房还是比较厉害，特别是《哪吒二》，《哪吒二》的票房很厉害，带动了整体的数字啊。那么相比之下，今年的春节档没有形成一个头部效应啊。另外，今年春节档的电影大部分是共产党的主旋律啊，不受，应该是没人愿意看，尤其是谁的电影？吴京的电影啊，主旋律啊，叫《镖人》啊。投标的标，标人冒号风起大漠，他就连收回成本都困难啊，怎么挣回来，怎么花出去啊。第四，自由时报报道，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2月24号说，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李珍秀放弃中国国籍的程序不完备，立法院有职权、有权利和责任啊，有解职的权利和责任啊。那么陆委会指出，李珍秀在登记参选时没有依法完成户籍国籍放弃啊，违反两岸条例规定，身份转换程序不完备啊，定居许可有可能被撤销啊。梁文杰指出，李珍秀的立委就职资格需要立法院来裁定啊，行政主管机关基于上述判断向立法院表达立场，但如果立法院仍然不让李珍秀解职，那么法律责任就由立法院来承担。李珍秀是2月3号赴立法院宣誓就职报到，那因为他的中国背景和双重国籍问题引发争议，台湾内政部要求李珍秀交缴申请放弃中国国籍的文件佐证。这是第四、第五。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战争2月24号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啊，第五个年头也就4年了，打了整整4年。那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乌克兰战争截止去年12月，俄军伤亡人数120万，其中阵亡32.5万， 这是二战以来最规模最大的战争伤亡啊。那么陆军伤亡人数在50万到60万之间，其中阵亡14万啊。联合国人权监察团统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乌克兰平民死亡14999人啊，就将近15000人，有40600人啊受伤啊，死于战争的儿童763人。战争研究所指出，目前俄罗斯占领 19.4% 的乌克兰领土啊，不到 20% 啊。那么德国基尔研究所的数据显示，美国总统川普去年3月3号全面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啊。那么去年乌克兰获得的军事援助下降了 13%， 欧洲国家去年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提高了 67% 啊。那么与此同时，有590万乌克兰平民逃离了乌克兰，其中有530万人在欧洲获得了庇护。这是第六 NHK 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月24号在记者会上说，日本政府计划在2030财政年度在与那国岛部署03式中程地对空导弹。那么与那国岛位于日本的最西端，距离台湾最近只有110公里啊。那么在与那国岛用肉眼可以看见台湾岛啊。那么小泉进次郎表示，防卫省已经启动了前期准备工作，正在研究导弹部队部署到与那国岛的具体方案。与那国岛过去没有日本自卫队，2010年9月发生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之后，中国渔船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2艘巡逻船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碰撞，日本就开始讨论加强西南诸岛的防御。2015年2月22号与那国岛举行公投，公投同意日本自卫队进驻，你看这就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啊，这部队要进驻那个地方要当地人同意啊。2016年3月28号日本自卫队进驻与那国岛，规模是160人，主要的任务是雷达监视、情报搜集啊。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有日本自卫队在与那国岛啊，主要是情报搜集啊。日本自卫队还计划今年在与那国岛设立对空电子战部队啊。那么除了与那国岛，日本还准备强化奄美大岛奄美大岛、宫古岛、石垣岛的军事部署，这四个岛屿会构成一条弧线，这条弧线会连接日本九州的南端和台湾的东北方向，它是位于东海通往太平洋的一个通道，宫古海峡。日本自卫队2019年在奄美大岛和宫古岛分别建设基地，并部署了地对空导弹部队和岸舰导弹部队。那么自卫队从2023年在石垣岛设立驻地，规模是570人，配备了12式岸舰导弹、中程03式地对空导弹。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日本在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已经有基础，但同时呢正在逐步的加强。目的是什么？一个是进太平洋啊，从这个位置进入太平洋，一个是跟台湾有关啊。这是第七，共同社报道，中国商务部2月24号限制向日本20家啊这个军工企业出口稀土等军民两用物资啊。日本政府当天表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中国撤回措施啊。日本官方长官佐藤启副长官啊，日本官方副长官佐藤启2月24号在记者会上说，绝对无法接受，感到极为遗憾啊。日本这次反应非常强烈啊，你可以看到这个高市早苗第二届政府 对中国的态度非常坚定啊。那以往呢基本上是逆来顺受啊，那现在这个逆来顺受的态度完全不同。那商务部2月24号发布了两个公告，一个是把20家日本的企业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啊，包括三菱重工啊、川崎重工啊等等啊，禁止向他们出口稀土等居民两用物资啊。那么第二个是对20家日本企业设立关注名单啊，就是严控，但是并不是完全禁止。那么日本政府当时也在同一天啊，那么中国商务部1月7号宣布对日本出口的军民两用物资加强管理。日本政府同一天也迅速回应啊，当时的外务部说会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撤回有关措施。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国不断地向日本施压啊，那么从高市早苗上台，中国的施压的力度越来越大啊。那么高市早苗在2月20号在国会发表第一次施政演说，他在演说中就明确提出这个他对中国的立场会更坚定啊，并且要求日本在国际舞台上提升日本的战略发声能力啊。这是第七第八。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2月24号向韩军道歉啊，道歉的事由是驻韩美军2月18号到19号在黄海上空进行训练啊，当时和中国的战机对峙啊，韩国担心被卷入中美紧张事态，所以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2月19号打电话给美军司令部表示抗议啊。那么驻韩美军2月18号到19号进行了大规模的单独训练啊，就是美军单独训练 F-16 战机从京畿道乌山基地起飞，飞到黄海的公海上空啊。那么韩联社报道说驻韩美军这次训练的强度很高啊， F-16 战机很多啊，出动数量达到了100多架次啊，非常快。当时美军 F-6 战机接近中国防空识别区的时候，中方就出动战机，双方就对峙啊。不过呢，美军战机没有进入中国防空识别区，中国战机也没有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但是美军这次训练没有通知韩方啊。韩国国防部这个国防部长安圭博2月19号接到汇报，就给布伦森打电话谴责驻韩美军没有和韩方共享训练的内容啊，在朝鲜半岛周边进行训练，导致紧张局势加剧。布伦森表示道歉啊，并且在2月19号提前结束了这次训练。训练原来是2月21号结束啊。你现在可以看到啊，任何可能得罪中方的事情，韩国都反对。这就是韩国现任总统李在明的政治表态。他要做给谁看？他要做给中国看。你看，我就反对他。李在明就是要拍中国的马屁。第九，朝中社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2月23号在劳动党第90代表大会上晋升为党中央委员会部长啊，就是部委啊，那么相当于内阁部长级啊，那么重新进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行列啊。政治局候补委员就是朝鲜媒体没有披露金宇正具体分管的部门。那鉴于金宇正此前担任宣传部的副部长，金宇正可能会出任该部的部长，我觉得不一定，不一定啊。金宇正曾经担任这个朝鲜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的第一副部长，兼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啊。 那么2021年1月在第八次党代会上转任宣传鼓动部的副部长啊，并且退出了候补委员的行列啊。那么这次再次是候补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就地位就比较高了啊。但是金正恩不会给他正职，为啥？还是忌惮他啊。这是第九、第十，香港零一报道，香港立法会2月24号讨论用于瑞演计划的第二阶段 40.6 亿非经常开支。就是也就是说香港有一个瑞演计划，瑞演计划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天网，就是摄像头，在香港装摄像头。那么第二阶段要花多少钱呢？ 40.6 亿。香港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警方推动的瑞演计划第二阶段，未来三年将会在全香港安装6万个摄像头啊，覆盖全香港。这6万个摄像头申请多少钱呢？40亿，40.6万亿啊，平均一个摄像头要67000港币啊，这个引起了公愤啊，引起了香港市民的公愤。一个是什么摄像头67000块钱啊，67000港币一个摄像头，他娘的，随便再接上一个摄像头几百块钱已经是天价了。那保安局长邓炳强说啊，摄像头的费用是5200万啊，平均1000块钱一个摄像头啊，这他娘的。然后呢，主要的开支是建设系统和网络基础设施。40亿的拨款是申请，说是经过超压缩的方式啊，说没有灌水啊，这就是给宗主国送出去的贡献啊，这就是宗主国的贡献啊，贪污腐败啊。香港以前的公共开支呢，非常透明啊，非常透明。那你现在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会有现在67000块钱一个的摄像头，说明什么？香港的腐败速度会比大家想象的要快得多啊。第十一，泰国曼谷邮报报道，泰国和美国军队2月24号开始在泰国进行代号叫“金色眼镜蛇”的联合军演。那么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是东南亚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它是从1982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今年是第45次啊。那么今年演习有30个国家啊，8000名士兵参加，日本、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韩国啊是正式的参加国，那其他国家是观察员的身份啊，中国还参与人道援助的项目。演习会持续到3月6号，总共11天。那么这次演习覆盖的范围比往年更广，除了人道援助、灾害应对，那么各国军队的互通和协同训练，还加入了网络安全和太空相关的科目。共同社报道说，日本自卫队280人参加，日本自卫队将会使用运输机进行疏散日本侨民的训练，提升日本自卫队和泰美两军的协同能力啊。这是第十一、十二。旧时报报道，每年2月24号是什么？大家猜一下是什么日子？2月24号啊，叫国际讨厌香菜日啊。那么很多网友就会在这一天围绕着香菜进行激烈的论战啊，台湾的网友也不例外。台湾的前总统蔡英文是著名的香菜控，所以呢，他看到和香菜有关的文章，蔡英文就是顺手啊，这个顺手留下令人拍案的总统级的金句啊。有网友列举出蔡英文去年引发的几次香菜大战啊，去年12月20号。网友分享这个花生酱口味的冰激凌适合 塞入香菜一起享用。蔡英文留言说，我不确定这是一个拥有社会共识的吃法啊。去年的12月28号韩国网友分享台湾卤肉饭的配料啊，蔡英文推荐加两倍的菜，说这种吃法，加两倍的香菜，说这种吃法很有台湾味啊。今年的2月20号有一位网友竟然这个准备掀起一个传统年糕的吃法大战，结果蔡英文说你这米糕没有放香菜，瞬间又点燃了香菜的网络大战啊。那么蔡英文热情的推广香菜引发很多网友吐槽啊。那么之前叫卸任之前呢叫蔡英文，卸任之后叫香菜英文啊，所以有意思啊。好吧，那我们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以前不吃香菜，后来去了北京没办法，在北京不吃香菜就不用吃菜了，所以只好吃香菜。我现在吃一点啊，但是还是没那么喜欢啊。好，我们下面讲第一个主题，川普启动全球关税 10% 全球关税，对中国关税降两成啊。法新社报道，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裁决川普对等关税违宪啊。川普2月21号改引用贸易扩张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入美国的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期限是150天啊。那么这项关税是2月24号生效，就今天开始生效。那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2月24号停止征收对等关税，同时开征新的 10% 的全球关税啊。川普总统后来宣布会把全球关税提高到 15%， 但是川普还没有签署提高关税的行政命令，所以2月24号生效的关税仍然是 10%。 白宫官员说全球关税提到 15% 的正式命令还在准备中，实施的时间也没有最终确定啊。那么2月24号生效的新的全球关税，除非国会通过法案进一步的延长，否则期限只有150天，150天就是5个月啊，5个月。那么川普政府表示这项全球关税只是个过渡性的措施啊。那么川普政府会利用这段时间拟定更经久的关税政策。 Axios 新闻网指出，川普引用1974年通过的贸易扩张法第122条实施全球关税。那么这项关税条款规定，一旦美国出现国际收支危机，美国总统可以最长征收150天的关税，税率最高 15%。 不过呢，动用贸易扩张法第122条实施关税同样是有法律问题啊。为什么？因为首先美国现在并没有出现国际收支危机。所谓国际收支危机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资本大规模流出美国，造成资本项目逆差暴涨，这第一。第二，美元暴跌，第三，利率暴升啊。美国现在显然没有出现这三个现象，那么美国当前显然是不存在国际收支危机，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总统要针对这个122条款征收这个关税，那美国总统首先要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那最高法院刚刚做出裁决，禁止美国总统以长期存在的问题作为紧急状况的理由，这第二个。第三个，最高法院判词也指出，总统必须得到国会明确授权才能行使加税权，而宪法规定加税权的权利属于国会，不是行政部门，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川普政府征收关税的行为 也违反了重大问题原则的法律原则。重大问题原则要求，凡是具有重大经济和政治影响的行政行为，必须获得国会的明确授权。这三点都意味着，川普今天实施的全球10%的全球关税，非常容易受到法律挑战，而且川普政府的法律地位非常脆弱。你强词夺理，你在电视上强词夺理，并不代表着你能够赢官司。美国司法部去年为对等关税寻找法源的时候，就曾经否定过这个贸易扩张法第122条作为对等关税的政策依据，把它作为选项否定，根本就不行啊！当时司法部的助理部长叫舒梅特，在提交给川普总统的报告中指出，总统在宣布紧急状态的时候，他针对的问题是贸易赤字，但现在概念上不同于国际收支赤字，所以报告强调第122条没有任何明显的适用性，它根本不适用。那现在川普政府的对等关税被裁决违宪，川普政府急就章搞一个全球关税啊，那么又引用这个贸易扩张法的122条啊，它的适用性还不如对等关税啊。所以一旦法律挑战这个10%的全球关税，会被打成筛子的啊。联邦快递2月23号向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川普政府退还已经缴纳的对等关税啊。贸易律师指出啊，类似的诉讼将会大量的涌现啊，这些企业去追讨美国联邦政府非法征收的对等关税以及对应的赔偿。他不仅仅会追讨你的关税，我交了的关税，而且你是非法的，我要求赔偿啊。所以呢，这个全球关税比10%的全球关税比对等关税的法律风险还要大啊。那么财新网报道说，总部位于瑞士的贸易数据公司全球贸易警预警分析指出，最高法院裁决前啊，美国加权平均的关税税率 15.3%、啊、那根据这个贸易扩张法第122条加征10%的全球关税，美国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税率来到了 11.6%、啊、那么从对等关税过渡到122条款的全球关税，那么全美国前20大商品进口国，他们的平均关税会有很大的波动啊。那么原来比较高的对等关税的国家，他们的关税会大幅的下降。最重要的是谁？中国。中国的平均关税会由 36.8% 下降到 29.7%， 降幅达到 19.3%。但是降了 19.3%， 但是中国仍然是美国征收关税最高的国家，没有谁比中国更高。中国是原36.8%，现在降到 29.7%、啊、还是有将近 30%。 巴西降 13.6%，印度降 5.6%、啊、那么有的国家关税可能会上升、啊、英国是增加了2%，意大利间增加了 1.7%，新加坡是增加了 1.1%。那其他的情况，台湾是降到 13.3%， 13.3%， 下降 1.25%。日本是 15.3%， 增加 0.45%。韩国也是增加，韩国是 13.4%， 增加 0.56%。德国是 14.3%，增加零点六三个百分点， 法国是 14.6， 增加 0.96 个百分点。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关税啊。那么这意味着中国是这场关税剧烈变动的一个主要受益者。不过呢，《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政府手中仍然握有强大的政策工具啊，对中国施压，包括这个先进制程的芯片啊，航空发动机，还有其他的高科技设备啊。那么另外呢，美国政府正在针对中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进行法律调查。如果调查发现中国没有履行承诺，美国政府会有新的法律依据对中国商品加征普遍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月22号在接受 CBS 采访时说，美国可动用其他的贸易工具，比如说贸易扩张法232条和贸易法的301调查，那么增加他自身的谈判筹码。他说已经对中国征收类似的关税，也启动了301调查。那么中国商务部2月24号发表声明说，要求美国取消片面关税，并且暗示中方愿意和美方进行新轮的贸易谈判。那么另外，川普政府根据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已经对钢铁、铝、铜、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木材、木料、家具征收关税啊，那么这个关税呢就不受最高法院裁决的影响。那么目前已经生效的232关税税率，就是贸易扩张法这个232条产生的关税税率，从10%到50%不等啊。那么另外，美国商务部正在对多个行业展开323调查，包括商用飞机、航空发动机、制药、半导体、这个矿物、无人机、多晶硅、风力涡轮机、医疗设备、机器人跟工业机械等等。那么根据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的说明，232的调查目的是确定进口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啊。那么基本上是这样。那么商务部启动调查后270天向美国总统提交报告，总统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商务部长的建议，也可以直接采取行动调整某些商品的进口关税。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对等关税违宪之后，川普政府现在正在推进232调查，但是他需要时间啊，他不是马上就可以实现。他在232调查在原有调查的基础上增加了6个行业啊，电池、铸铁、铁制配件、什么塑料管道、化学品、电网和电信设备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最高法院做出了判决，川普政府好像还在一路狂奔，但是这个一路狂奔呢，似乎底盘不稳啊，他有可能被司法挑战。只要有一次司法挑战，他可能就被灭掉啊，搞这么多啊。川普政府一上台就整事儿，整到现在没停过啊。川普这两天我看他很疲劳，川普总统今天不知道昨天他在一次采访，他说哎，我也不知道我这总统能干多久，他好像有点心灰了啊。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春节返乡实际啊，年节下的繁嚣与冰冷的市况人情啊。那么今年据说网上最火的一篇返乡观察就是这一篇，题目叫春节返乡观察，夫妻都在体制内并育有二胎才是人上人啊。 你看看中国人的观念啊。作者叫尼德罗啊，文章说，他说坐标浙西五线小城啊，经济上堪称浙江的东北啊，意思啥意思呢？他的地方这个小县城在浙江西部，西部靠近哪里？西部靠近江西，浙江的西部靠近江西，江西的东北部靠近浙江，浙江的西部跟江西的东北部隔着一座山叫玉山。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就是江西东北部的人啊，所以江西东北部的人去打工通常就是浙江啊。那他说回乡待了一个星期，目睹了近乎荒废的崭新的商场和人口凋零的叉叉新城，也体验了乡下镇上年二十九就是除夕这个堵车半小时的经历啊。半年途中和多位体制内外的亲戚同学聊天漫谈，做了一个非正式的访谈啊。那他就总结了一下，我们来看看他。第一，保运转是莒县共同目标，莒县就全县啊，保运转是全县共同目标啊。那么家族内聚会闲聊啊，连着几年都没有暴富的案例，说这几年这个村里都没有人挣钱，挣到钱只有欠债破产应收账的故事啊。那有个亲戚开这个竹鱼店啊，木竹店破产啊，欠债的对象正好是另外一个晚辈供职的银行啊。有一位在省城做软件企业的高管慨叹，政府项目的金额越来越小啊，而且招标非常的困难，要账也非常的烦人啊。因为他做软件嘛，软件就接政府的这些单子啊，政府现在这个单子规模很小了。那体制内公务员因为旱涝保收啊，那么尽管去年收入有所下降，但仍然坚挺的站在家族鄙视链的顶端啊。当然让人最羡慕的是已经退休的公务员或者是老师啊，相对于基层这个基层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预算和基层干部繁琐无趣的工作，他们拿着这个高额的退休金啊，真正赶上了时代红利，傲视整个家族，就是退休已经退休的公务员或者是老师。这第一。第二，基层干部是令人羡慕的夹心饼干啊，他无论如何基层公务员都让普通人羡慕啊，收入地位办事便利的程度一流啊。一个同学担任某镇的副镇长，小区某处井盖开车经过出现噪音啊，一个电话社区数据很快搞定啊。那么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有一千多人，1400多人，但全县实际上人口不到30万。所以你想，这个科技以上干部占到 0.5%、啊、妥妥的婆罗门一族、啊、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是没有烦恼、啊、来自上级千万条最终汇集到基层，任务非常的繁重、啊、有各种各有招商的环保的安全的党建的事务巨细，压力山大，而且他们的排名不看就每月排名，每个星期排名，一旦名次落后啊，上级的电话就会打电话来啊，跟其他人比啊，不得安生。所以现在呢，基层毫无创新动力啊，毫无积极性啊，用某位同学的话来说，主要是忙着甩锅卸责，数据造假，哪有什么时间精力搞创新啊？创新从来就没有过呀，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想到创新。第三，无人知晓基层财政压力有多大，但是那么这个县城财政上 高度依赖转移支付，去年开始使用一些非常规手段来征收。某小企业管理层透露说，他们所在企业被查税，最终交500万罚款了事。另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同学透露，他们银行被罚2000万。那么这个钱到底用什么方式上缴也不清楚。说这个现象都从侧面印证了县级财政压力之大。那么但是呢，罚没始终是杀鸡取卵。县里的官老爷也想开源，比如卖掉旅游景区的运营权。那么但是这毕竟是一次性的收入，那么为了创造持续性的收入，领导们一拍大腿，花了几个亿建造了一座叉叉禅寺，目的是想通过香火钱来增加收入。结果这个项目延宕了几年，目前处于停止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征收之梦似乎没有这个规划来的那般顺利，花了几个亿看得见大雄宝殿，但是看不见络绎不绝的游客和香客。这是第三第四。比财政崩溃更恐怖的是人口锐减。他说家乡这个名义上常住人口超过30万，实际上居住的人口不到25万。那这几年人口不断的断崖式的下跌，每年的死亡人数都比出生人数多几千。那么加上每年外出读大学，外出就业，那而且有的人是跟随子女去城里了，每年会流失人口上千导致呢这个他们这个县城每4到5年就会少10000人。那么回到村里跟长辈聊天，他们村里呢去年全村户籍人口有600多，但实际上住在村里的人只有80多，去年死亡6人，出生0。隔壁有个比较大的村子也好不到哪去，死亡人口11，出生人口2人。那么照此速度下去，到2040年他们村里就不会有人了。那么跳出人口本身，从财政意义上来看，流失人口就是流失财政，从发展的意义上看，流失人口就是流失未来。那么这是第四第五，家族聚会。家族聚会正月初三参加了人数高达50人的家族聚会，长辈孩子还有中年人仔细观察，大龄未婚，已婚未育，老赖还有高考都没有参加。这4类人大龄未婚，已婚不育老赖，还有就是高考生都没有参加，4类人。那么他说只有像我们这种按部就班结婚生子买房的人才有资格参加这种家庭聚会，才能获得喘息的空间。他说当然我们这些这个按部就班结婚生子买房的人也是有差别的夫妻双方都在体制内并且生了2胎的家庭视为大孝大孝。那么只有一方在体制内并且生了2胎忠孝他说像我这种在市场里讨饭吃又不听劝不愿意生2胎的勉强算是合格凑数他说总体而言过年期间县城里依旧繁华热闹奶茶店门口排着长队景区呢簇拥着各方游客，那眼前的短期消费也是很兴旺但是表象之下被腰斩的法楼市寒冷的就业市场，这个创新高的破产企业的数据，持续紧绷的基层财政，工作压力和不可言说的 反这监察反腐败的趋势，让县城的官民头顶笼罩着一大片的乌云。那么市场的萎缩让更多的人不得不游向体制内啊。那基本上有两股，有些这个长辈雄厚财力，就促使的县城出现了二胎家庭，因为他的父母要他生他就生，父母有钱他就生，所以这两股这个两股观念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浪花，托举出县域的一小撮人上人，就是夫妻都在体制内并生育了二胎，就是人上人啊，他们的人上人啊。那这个帖子的场景是浙江相对落后的地区啊，但也是浙江啊啊。那中国普遍的乡村打个对折差不多啊。下面这个帖子也是返乡过年的啊，这更像什么呢？江南的某个省份啊。这个帖子的题目叫这两年过年确实变化很大。一，往年回村过年的人要到初六初七才陆陆续续的出门打工啊上班。今年到初四村里就看不到什么人了。这第一个。第二个，离婚的人多了。啊，打个牌这个都会离婚。啊，家庭破裂啊，这第二个。第三个，村里城里县城到处都是豪车啊，我不知道他的豪车是讲的是啥啊。他说大家都说没赚到钱，可是开豪车的人不减反增啊，这第三。第四，那很多人呢要面子要攀比啊，房子越大越好，哪怕一年回来住几天也要盖一个很大的房子啊，子女要结婚，不结婚就没面子。没车不走亲戚还是没面子啊，这第四。第五，支撑过年的主力军仍然是60后跟70后啊，他们还在努力着延续着过年的老传统和老规矩啊，但是他们年龄越来越大了啊，那么就是年轻人不愿意做饭，所以呢很多人就跑到饭店里吃年夜饭。这是第五。第六，今年过年亲戚之间的边界感明显的要清晰很多，不再问东问西，不再催婚催生，哎，这个不一样了啊，这看看着短视频的功能还是很大的啊。第七，今年这个年夜饭上喝酒的少了，不饭桌上啊，他说今年回乡饭桌上喝酒的少了，不论是年夜饭还是去吃喜酒，桌上的酒基本不开啊，大家最多喝点饮料，吃完饭聊会儿天就各自回家。他说往年那种吃完饭还要喝酒还要海聊，这场面没了啊。这第七。第八，没有人组织同学会了，同学聚会了，就算有人组织大部分人都不去，顶多几个要好的私下聚。这第八。第九，他说这个大家好像进入了一种低欲望的状态，年夜饭一大桌子吃几口意思意思啊，红包收着就收着了啊，春晚也不愿意看也不想看啊，和同胞聊天打台球也很无聊啊，只想回家睡大觉，门也不想出，就想暴睡到初八上班。这是第九。第十，他说时间好像开了二倍速三倍速，一晃这几天就过去了，还没来得及品味其中的滋味，就踏上了漂泊的行程，过个年像过场梦，做场梦该醒了啊，就这样。这返乡过年呢，很多人有很多的感触啊，网友也可以聊一聊啊，好吧。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 观点，哪吒本身是反集权的象征，所以哪吒在中国红了，我都觉得可笑。中国官方不知道哪吒本身的代表性，居然吹捧着，捧着吹一波。OK， 情况加观点：一，除夕放鞭炮、礼花的少太多，觉得冷冷清清啊。二，今年亲戚来北京玩，陪着出去走了几次，亲戚非想看毛的纪念堂，非常吃惊，原来真的有这样的人，无语啊。情况非常遗憾，已经是日文中非常强烈的表达，普通很难听到，尤其是用在外交场合，非常遗憾，在日语里很少用到，因为很强烈的语气了，中文就不那么强烈啊。提问：日本对于中国的制裁，现今有无反制措施，比如限制晶片制造的光刻胶等等，已经去年12月底已经实施了。日本实施的比中国还要早啊，比稀土还早，我印象中啊。后来不是稀土就解封了嘛，稀土解封我就没有看到有关光刻胶这类的解封的这个说法，但是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也解封啊，应该是这样。网友答：日本对中国半导体材料出口管制，包括光刻胶，实施配额制，减供 10% 到 15%， 延长交货4到6个月，三所政策审批90天，保质期6个月，禁止转口，佳能、三菱化学等终止向中国供应光刻胶，并撤出服务，对华销售下降 47%。把42家中国，后来增加110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涵盖半导体、AI、光刻机、量子计算等领域，必须逐案审批。OK， 谢谢啊。正好告诉我们来源一下啊。观点：关于朝鲜部长正职和副职的问题，我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在朝鲜体制内，真正实权的部长都是副部长。这是朝鲜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因为正部长有一个作用，就是出事后的背锅，副部长可以躲在后面。虽然我无法考证，但我认为这个说法非常合理。通常来说呢，我没有听说过。通常来说呢，正部长一定是实职，副部长有虚职有实职。金宇正呢，金正恩对他是还是很有忌惮的啊，所以我认为会给他一些政治地位和一些一定程度的权利，但是不会给他实质，不会给他太多的实质，也基本上就是让他有个事儿干，有个地位抛头露面，他也喜欢抛头露面啊，我估计是这样。金正恩对这些他的这些亲人，完全不会姑息，这在跟朝鲜政治有关啊，朝鲜政治就这样。观点：中国人一直在受折磨，只不过有的时候镣铐稍微松一下，但镣铐一直都在。说的对。情况：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第四年，国内官媒对此几乎噤声，不过内网自发的纪念也不少，挺乌克兰的声音发出来也不少，俄粉或者是粉红的声调也变了，大多的论调是两败俱伤，西方伪善。乌克兰战争爆发伊始，我给乌克兰捐了100美元，这两年又捐了两次，贡献了绵薄之力，希望大家帮帮乌克兰为争议发声，说得好啊，干得好啊。情况：重庆某区政府部门把办公室的桌椅板凳各类家具重新布置了一下格局，为这事儿开会算风水，搞了一个星期，公务员都在做这事儿。OK， 尼罗德的文章在发布的第一时间就读完了，我也遥遥领先了王先生一次。好 ,OK, 好吧。怎么说呢，我觉得呢，你这一看就是这篇文章一看就是那种骨子里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对体制内还是相当感冒的啊，相当感冒的。就是所以你可以看中国社会又回到了啊这个好工作全部在体制内的一个时代。就改革开放40年一夜回到改革开放前。情绪我最烦很多所谓的学者天天拿中国那些假东西去跟西方比较，混淆视听，小骂大帮忙。比如香港现在又在讨论什么行政主导，这种共产党专用的词汇，明明是独裁主宰，搞一个新词汇，好像真的有法律有制度一样。中国现在所谓的新闻就是宣传片而已，所谓法律就是自己打印自己盖章的命令，然后拿出来一讨论，好了，现在全世界真的以为中国有法律。中国有法律，我不同意中国没法律，中国是有法律的，你不信你犯个法试试看，保证治得你死死的啊！中国有法律，只不过呢党在法上，法律对他无效，不约束他，法律是约束，中国有大量的法律是约束中国老百姓的，所以中国是有法律有法，而且有法必依的地方，只不过党在法上有一群特定的人群，他们不受法律约束，他们可以违法不追究。所以不要说中国没有法律，你不信你去中国试试看啊！别说法律，法规你违反一下你试试看，你电动车啊，你不戴头盔试试看，一定罚你啊，对吧？啊，关老爷的车逆行都没事儿，你不戴头盔试试看，一定抓你啊！情况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工作关系跑遍全国，比刚才第一个作者说的。地方贫困多得多，北上广深的所有人都不了解。我一直在讲，北上广深哪是中国，根本不是中国，那只是个橱窗，中共拿来展示的橱窗，就叫橱窗城市，一线城市。中国广袤的农村，广袤的农村才是中国，广袤的农村，广袤的四五线城市，那才是中国。那才是真正的中国，贫穷落后还有一个字，愚昧，贫穷落后愚昧，就这些地方的特点。观点，我从2022年开始看你的节目，这是第六次留言，对我这种墙内底层的人来说，你的价值不在安慰，而在把现实讲清楚讲具体。最近在出国前最后阶段，手续到位，卡在最后一笔费用，为了周转，我把能问的人几乎问了个遍，钱不多，但环境一紧，大家就更谨慎，更回避风险。看到这期标题冰冷的市况人情，我很有共鸣，预期走弱的时候市场冷，人情也冷啊，这是普遍的现实。你能高频更新，把新闻讲清楚又有分寸，很稀缺，谢谢啊，谢谢你的肯定啊，谢谢你的肯定啊。经常有人昨天有一个人跟我讲，说你的某个帖子我在知乎上看到了啊，知乎上都是假的东西，意思就是我那个帖子是假的，知乎上是有假的。但是知乎上有的东西不一定只在知乎上有，对吗？啊，观点加提问，中共总是报假新闻，只有政治正确导致在世界信用崩塌。是的，就像报道伊朗反美游行，这会让伊朗年轻人未来几十年都反华。请问你觉得政治利益换全世界民众唾弃 他们真的赚了吗？你是真问我吗？你这问你是自问自答吧，我觉得啊。这种反美游行都是组织的，没有人傻到真相信这种情况，没有人真傻到真相信那是伊朗民众，就像当年这个2012年反日游行一样，那都是组织的，而且当时参加的人都讲得清清楚楚，这组织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